弟兄姐妹平安。这个让我介绍一下黄磊哈。这个咱们见要不要到前面来哈。这个我们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的哈。这个我来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想到会去传福音哈，传道。但是上帝的旨意实在是奥秘，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都是非常奥秘的。所以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开始传福音，那么也就因为这样我们认识了黄磊弟兄哈。是有一次在一个特别的聚会里边就认识了黄磊弟兄。那我有一次开车带他去一个聚会，路上呢就跟他聊起来。哎呀，我觉得这个神在我们很多人身上的作为哈，实在是很奇妙。所以我们就掌声欢迎好不好，欢迎黄磊这个弟兄来讲见证哈。
我可能不是这个哈，我可能不是太老实站在这个地方讲话的，我要到处走着讲的习惯。很感谢神带领我到这间教会来，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华人教会里面来分享来做见证。每次我到华人教会来分享的时候，我都是特别一种感恩的心，特别兴奋，不管多累，只要有机会到华人教会去分享的时候，我总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真的是看见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土里面能够拥有这样一份信仰，能够在这里认识主，能够在这里生活在主的这种恩典当中，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国内大家知道那个环境下面，这种信仰不是完全自由的，这种信仰有的时候甚至要受到很大的逼迫，甚至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这里不是说国内的环境多么的恐怖，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是在武汉，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敬拜赞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讲道都是很大声音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我曾经到新疆去宣教，新疆现在很多地方他们的圣经真的是埋在地上的，晚上才能挖出来，所以还是有很大的逼迫。所以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面能够认识神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很感谢陈孝牧师，也很感谢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也很感谢刚才的敬拜队，是你们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次都是真的是以赞美和称颂进入他的院，进入他的门。其实我信主的时间很短，我是2002年才认识主的，到现在才7年多，但神在我身上有太大太大恩典，也对我的生命有太大太大的改变。我到今年是做了20年的骨科医生，到今年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子过了，结果在7年前神用一个很特别特别的方式让我认识他，信主。所以我今天我在这里多一点的分享。我不知道坐后面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坐上前来一点，这样我们距离近一点，有亲切感一些，亲切感一些。哎，我信主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刚才跟胡姊妹来分享，她是我的学友，我们在一个大学里面，一个医学院里面毕业的，她是我的学友，她的父亲也是我的老师。那么她说，她刚才就说那个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她95年在我们科里轮转学习的时候，她一点都看不出来你那时候信耶稣。我是2002年才信耶稣的，所以是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完全看不出来。 02年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到澳洲去，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花了一年的时间，大概6-7万块钱，我记得当时技术移民到澳洲，全部都办好了。为什么要到澳洲呢？我在国内生活的实在是感觉到没有意思了，好像要追求的要拥有的都拥有了，没有什么好追求的了。那么看到澳洲那个很悠闲很好的环境，所以我们全家就准备移民到澳洲，就办这个手续，哎，最后快办好了，也准备走了，甚至在那边工作和读书的学校都联系好了，就准备走了全家人。哎，就在这个时候，神带领一个姊妹，是我太太的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很好的关系，她回老家探望她的亲人父母亲，他们就路过我们家，我们家在武汉，路过我们家待了一个晚上，一天一夜24个小时。但就这24个小时，哇，这个姊妹真是了不起，她一点没有闲着，她跟我讲福音，跟我们夫妇两个讲福音，讲了20个小时，除了睡觉4个小时，其他时间全部在讲耶稣。但我当时很有兴趣听，为什么呢？我不是要听耶稣，我是准备全家要到澳洲去，而且就准备到他那个城市，到堪培拉，准备到那个城市去住，所以我想很多的了解那个城市的情况，所以就很感兴趣他所讲的一切。而且结果他20个小时讲完了以后，我觉得大失所望。为什么呢？我说这样的生活比我们在国内还差，他每一天就是在家里读经祷告，然后星期天参加礼拜晚上聚会。我说这个是个什么生活？我跑到澳洲去受这个罪，我说在这里我比他生活的丰富的多了，我说这样我根本就不想去澳洲。但这个姊妹很有意思，她真是很有使徒的这个恩赐，她回到澳洲以后2-3天打一次电话来，那个长途电话2-3天打一次，他一个电话不是说个几十分钟，几个小时，3-5个小时。啊，一开始就是跟我太太讲，啊，讲，我太太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让我接，而且他每次打电话都是10点钟、11点钟才打来，最长的一次我记得打了6个小时，11点钟到早上5点钟，他电话才挂掉。有的时候一张卡打完了，他又换一张卡这样子来打，打了5-6个小时。但神很奇妙，一开始我完全对这个信仰不感兴趣，一个月以后我就信主了。因为他也是一个，他清华大学的数学系的这个研究生，所以他也是用一个科学的头脑来接受耶稣，跟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一样，完全是一个理性的思维的方式。那么如何能够认识神，他把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分享给我听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认同，然后我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他当年信耶稣的时候的拦阻，那他怎么突破这样的问题，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就很受用，所以我很快就介绍。比方说他说我信主的时候一定要证明一件事，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不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的都是白信的。我说这一点也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很难相信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死了然后又复活。但问题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信了干嘛？我们所有人死了就完了，一次生命就结束了，还有不存在第二次的问题了。所以他不复活我们信都是枉然。明天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我想一定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如果不复活，我们到水里面去干什么？我们又从水里面上来干什么？我们跟他的死一同连接埋葬，把我们的旧我钉死了，然后我们从他的复活上跟他联合，有他复活的大能和生命。那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我们信的这个信仰一点意义没有。所以他当时跟我讲，他因为当时在西班牙留学，在欧洲，他进了很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找耶稣复活的证据，最后他说我证明了，因为他是学数学的，什么都要证明，我证明了耶稣基督是复活了啊，所以他这一点，我说你证明了，我也很相信你，所以基本上我能够认同这一点啊，你能够证明，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找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啊，来证明了，他说我证明了，等等，像这样的问题，比方说进化论的问题，都是困扰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我们因为从小受到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就这样就信主了。我记得大概一个多月以后，那么信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一个决定，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好像其他的决定都比较容易做了，都比较容易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人生。其实我们一生都充满了决定，我当时以为信主，我一旦信主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一切都 OK 了，以后不会有太大太难的问题来困扰我了。其实这个决定是固然是非常重要，但是你后面会面临很多人生的抉择。所以我就想到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实习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给我一生当中很深的一个印象，在信主以后常常想起这件事情，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在实习的时候管的第一个外科病人就是后来我专业的病人，我是做骨科医生的，管的第一个外科病人就是一个骨科的病人，那么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病人。我就很好奇她是因为车祸住院的，我说你当时怎么出的车祸，怎么会住到医院来，我就问她，那个时候学生嘛很好奇，就听她讲她的故事，因为很惊讶她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一种车祸。后来她跟我讲的时候更惊讶，她有一天在街上走，这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在街上走，结果有一个卡车把他带倒了，就是从他旁边过去的时候把他衣服一带带倒了，然后就把他压在下面了，他一条腿就压在这个车子下面了。压在这个车子下面是一个大卡车，卡车是一个军车，部队的车，部队的车，这个车上面呢下来的这个司机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这个当兵的一个司机，刚学会开车子不久，就把他带下来。结果他一下来一看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就很高兴，为什么呢？没有真正压到他的人，只是把他一个裤脚压住了，就是带倒以后后面的轮子就把他的一个裤脚就压住了。他说这个他就很幸运，就觉得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一个车祸。他就说，他说大姐，我跟你拿一个剪刀把你那个裤子剪掉，然后我赔你一条新的裤子，合情合理。结果这位病人呢、这位大姐她不肯，她说不行，她说这是我刚做的一条新裤子，刚做的一条新裤子，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裤子，你上去把车子倒出来，我要这条裤子。那个司机兵呢、新兵的就跟她说，她说我学车子不久，我车子开得不好，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我紧张了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不行，那一定要这样子。哇，那个人就很着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依照他的就上车了，上车他就倒车，结果真的是他很紧张，也真的是技术不行，就把他一条腿完全压断了，从大腿这里一条腿，他是那种大的货车，把他一条腿完全压断了，所以这条腿就截肢了。在我管理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已经截肢了，就从大腿这个上部就完全没有这条腿了。哇，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惊讶，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说怎么有这样的人，人家又不是不赔你的，是吧，他说了赔你一条裤子，他不行，非要这一条裤子，然后为着这条裤子，这条新的裤子使他失去一条腿。我一直记得这个故事，一直到信主以后我也记得这个故事。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 当他看重他眼前的事情的时候，当他看重他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做的这个选择有的时候是放弃了，有的时候是丢掉了更加宝贵的那一部分，更加宝贵的一部分。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个例子，也常常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在我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去做。所以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移民的事情。当在武汉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我信主前一年，01年的时候，2月份，差不多整整一年前，武汉有一个从美国去的宣教士，在教堂里面被人用刀、用匕首刺中心脏，为主殉道了。是一个美国去的，在武汉一所大学里面教书，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殉道。我跟这一位宣教士有一面之交，是在很多年以前，大概在我认识主4到5年以前，有一次他的女儿，谢谢，他的女儿在教堂的门口啊摔了一跤，他有6个女儿，他在教堂门口摔了一跤，大概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摔了一跤，把手摔破了，正好送到医院去，是我值班。送值班我就跟他在手术室里面很仔细做了一个清创缝合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准备想去美国来读书啊干什么，我就跟他讲英语，结果他跟我讲普通话，比我的普通话还要标准，我就没办法跟他讲英语了。后来就是一面之交，就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也不认识他，也没有多讲话，他就带女儿回去了。结果我信主以后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太太他已经一年前已经去世，他的太太通过别人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保姆，他保姆得了骨癌，让我去为这个保姆诊治一下看一下。结果去了以后就看到他的照片，要我说认识他的丈夫，他很惊讶，他说他一年前都去世，我说我知道，我听说过他，但是我也见过他，我就讲了那样的一个故事，说他当时他的女儿受伤的事情。哇，他听了以后很一个表情很特别，然后从书架上面拿了一个相册下来，这个相册里面一打开以后有一页就是他女儿那个手当天晚上做完手术，就是做完清创缝合那个小手术以后回去，他把他上面的那些敷料啊绷带全部解开以后，在那里照了一张相。而我当时觉得美国人真是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人肯定不会这样做，我们都怕感染的，绝对不会在家里把他为了照一张相把上面的纱布都拆掉了打开，不会这样做的。我说美国人真是啊，这是很有意思啊。结果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家8个人6个女儿加他夫妻2个，全家为你的救恩祷告。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是神给我恩典让我太太的同学到我们家来传福音，其实已经有人付上了代价，已经有人在很长的时间以前就为我的救恩开始祷告。然后我就对这一位宣教士的生平事迹非常的感兴趣，后来我就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那么我每年也到他的墓地上去看望他，他现在埋在武汉，葬在武汉。后来我听到一个事情，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有一些弟兄姊妹认识他，知道他家里的背景，他在美国他的家是做医药销售的公司的，他的父亲是很有钱的，但是他的兄弟姐妹3个全部到亚洲去传福音，他最后死在中国。 那么问他为什么会到中国来，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传福音，做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那生活。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他说中国需要拯救。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的，你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当你认识耶稣以后，认识我们这位主以后，你知道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就像刚才唱的那首歌一样的，真是一个奇异的恩典。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恩典，所以我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他说中国需要拯救，当时给我很大一个冲击，一个美国人放弃那么好的一个生活到中国来，为了需要拯救的中国人到中国来，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八个人一个房间里面，而且每个月2000多块钱的工资，八个人2000多块钱的工资，为了中国需要拯救这么一个理念。所以我当时跟我太太商量，我说一个美国人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到中国来，我说我们在中国信了主，却不能为营救拯救我们同胞的灵魂，反而要到国外去，我怎么说得通？后来我们就这样子做了第一个决定，这是我们信主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放弃了去澳洲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基本上是所有的都办好了，学校都联系好了，但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留在中国，留在武汉。我们这里有武汉来的，其实武汉是我很不喜欢很不喜欢的地方，一直想离开的地方，但神一直没有让我离开。武汉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在我现在眼里它是最需要耶稣的一个地方之一，所以我当时决定留下来，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不再离开。所以跟太太做的决定，所以我们全家放弃了那样的一个机会，那钱一分钱都没退，当时我记得6-7万块钱一分钱没退，因为是你自己放弃的。他当时还给你选，说你要你为什么不去，你不去的话还可以到加拿大去，因为他们那个中介公司他可以办，你可以到加拿大去，到什么地方去。后来我们说哪里都不去，新西兰那加拿大都不去，我们需要留在中国。这是我们信主以后第一个决定。那么接着后来又不断的有些决定，当时我是在外科工作，我们这里有几位是外科的大夫，明天要受洗的，很恭喜你们。我当时在外科工作，医生是一个医务工作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我家里很多人都是行医的，很多外科医生，包括我的父亲也是外科的教授，很多人是学医的，我觉得是白衣天使，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所以从小就想学医。但是在大陆大概是在90年开始，90年我记得是大概90年到92年开始，整个医疗系统变得腐败，整个医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几十年他们行医的人没有说像如此腐败黑暗过。那时候我们开始拿回扣，拿医药的回扣，那个回扣很高很高，高的一个程度让你惊讶。一开始是很少一点的钱，但是很少一点钱，因为那个开药啊，这个回扣，这个很少一点钱加起来已经就超过我们的奖金了，所以就很有吸引力。后来就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这之前医生是没有这样的，最多拿一点红包，后来到一个程度红包根本看不上了，就是病人给的红包，你还怕病人最后好像检举啊或者怎么样，所以那个根本看不上，1000块钱2000块钱根本看不上。后来就是那个回扣相当高，尤其是我们做骨科的，做骨科的有很多这个人工关节置换这一方面的，或者是一些假体的置换，那个回扣相当的高。 现在差不多是 30% 到 50%， 就是我一个一万块钱或者两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人工假体，你可能可以拿到一万块钱左右，当然是几个医生分，但是你如果是主刀的话，你是可以分很多的。哇，这个远远高过你的工资，远远高过你的工资。几乎我们每一张开出去的处方，如果你要追求那个钱的话，你一定会开贵的。为什么感冒在国内越看越贵，看了几百块钱看不下地，它就是因为那些药后面的那个利益的驱动，以至于医生都往这方面追求。当然有国家体制的原因，我们不是探讨这个问题，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追逐那个这个利润，追逐那个回扣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时那个收入说实话非常的高，我当时收入非常的高。结果信主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一位信主时间比较长的，是别人教会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这里来要跟我说这句话，他说这个钱不能拿。心想管你什么事，你别人教会的你跑到我这里来，说你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他说这个钱不能拿，你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哎呀，他说完了就走了，但是在我的心里引起很大的一个冲突啊。我说这个话倒是好说，不拿这个钱，我基本上生活就靠这个钱，我生活的好一点也是靠的这个钱，我生活很富裕也是靠的这个钱，你说不拿就不拿。我说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占我工资很大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来源是这个，绝大部分来源是这个收入。哇，这个挑战很大。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为这个祷告，我说求神啊，你好像给我一些怜悯，给我一些帮助，加给我力量，我能够不拿这个钱最好就不要拿了，因为迟早要不拿，我是能不能现在就不拿。但是真的是很难很难一个决定。大概有三四个月以后，有一天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圣灵在感动，我当时不知道圣灵啊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神在我心里有那个感动，实在是在没有办法这样子坚持下去了，好像没有办法顶得过神在心里面那个让你不拿这个钱的这样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呼召一样的，好像啊。后来我就实在受不了，我就跟我太太讲，然后那个对话很有意思，我就找我太太，她也是我大学的同学，也是搞医的，我等一下再介绍她。我问她，我说我们信耶稣啊，她那个时候也信了，大概她比我晚信三个月左右，但是那个时候我跟她讲的时候，她也信了。哎，我说我们信耶稣是来真的还是来假的？我就问她，我是来真的来假的，就是这样问的。他想了，他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意思，他想了半天，他说要信嘛，那肯定是来真的。我说来真的，我明天到医院去，那个所有的回扣我都不拿了。哇，他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后面。后来他想了一下子，他说不拿就不拿了，不拿就不拿。从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再拿一分钱的回扣。我再来介绍我的太太，她跟我大学同学，那么是儿科系的，是我们那个胡姊妹爸爸的学生，是她的学生。后来做了五年以后医生以后，她出来做生意。那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在九五年左右，她出来做医药公司的生意。他就是那个我们在国内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卖药的，就是做医药销售的，做了很多的公司，而且做得很成功。他几个公司里面一下子就把那个销量冲到了全国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全国第一名。我们家里每年都有那种免费被公司奖励的免费旅游的这种机会，他冲了一年。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医院里帮他，我帮他销售他的药，他所以他特别就好销售，特别就好用。然后很多的这些医生的这些同仁呢、啊，反正用别人药不如用他的药，就是啊，哇！所以我们两个的身份很有意思。我如果说是那个受贿的，他就是那个行贿的。所以两个，我们赚几倍的钱，就是说这一分钱他拿到，他就是几个地方都可以挣钱。而且后来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他做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就一个层次就是湖北大区的经理，有很大的权力，有很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就直接就是可以换钱来用的，这个权力。他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收入真的是很高，是在我们整个科室里面，本来我们这个科室也是全院收入最高的科室，外科里面骨科的病人是最多的，而且外科也是最多的一个科室之一。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是不是这样，我们医院是这样。而且这个当时我们是两个人，有的医生他拿回扣或者什么，他一个人挣钱，我们家里是两个，所以都觉得我们家是最有钱的，就是、啊、我们到超市去武汉那个时候开的超市，大的超市，什么麦当劳啊，或者是那个家乐福，我们去那个国外开的超市，哇，我们一去就是推一整车子的东西出来的，每次去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反正一去就是推一整车子，而且问题是每次推出来这么一大车一大几千块钱的东西，到超市你说买几千块钱吓死人的，对吧？这些东西他可以签单报销，他就签个单就报销了，就没有感觉，反正到那个地方就拿东西就完了。然后在武汉我们只进一个商场，就是一个香港开的叫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商场只进那个商场，里面全是贵的东西，全是高档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全身都是名牌，进去只进那个商场，为什么呢？只看得中那个，其他都看不中。很多东西他可以签单，我比方说我想看一个很好的蓝色的包，哇，他签个单就可以了，送医生，哦，是医生呢、啊、他就送医生就完了，一个礼品送医生就完了，就这样的。口袋里全是金卡，那个时候真的是全是金卡。这个生活过了很滋润，几年的生活，我是过厌烦了才想到澳洲去，就信主了。我不拿这个钱了，他怎么办？他拿，我们一个人不拿，一个人拿一点意义没有。所以第二步我们就讨论你怎么办。哎呀，他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就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从这个公司辞职。这当时是很难的一个决定，因为他已经在外面很多年了，不可能再到医，他是当时从医院辞职出去的，不可能再回到医院。他也没有其他的技能，因为是学医的，这个就业面很窄的，只能到医院去工作，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职当时辞掉了。在辞这个工作的时候，辞去他大区经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当时他是很高的收入，而且很多的出国的机会，而且是没有找到，不是骑着马找马那一种，是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工作的情况下，把这个工作辞掉了。辞掉了就在家里。这一下子好，我们两个人相当于两个人的收入，他的收入一下子那么高砍为零，我的收入一下子砍掉了绝大部分，所以我们整个收入差不多只有以前的10%到20%，就是在这个做这个决定之前的10%到20%，80%到90%的收入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收入是靠这个来的，所以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家突然一下子生活状况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再进超市都是推的那个，就是推很 很小的车子进去了，就不那样推一大车子出来了，经常就提个篮子就出来。以前我们真的没有拿过篮子，没有拿过篮子的时候。然后那个商场，武汉的那个新世界那个商场，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我大概只进去过两次。从那以后进去，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去，好像那个地方一有什么打折啊什么销售，我们赶紧就跑去，哇，买几千块钱东西，好便宜好便宜，还是后来庆祝以后大概就去过两次，而且两次一分钱都没有花，就进去看了一下子，进去看了一下就走了。就是为什么是从那里等人啊，或者是经过那个地方就看了一下就走了，再没有经历过，所以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但真的是很感谢神，很感谢神，一直到今天我们家从来没有缺乏过。一直到今天，以前我在单位里如果出现什么一个抗洪啊，或者是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单位要捐款捐10块钱20块钱我都不情愿。我说这个钱，这应该是国家来掏这个钱的，怎么该我们公民来掏这个钱呢？而且这个钱问题是交上去以后，我们不知道这个钱他们会怎么办，那说不定他们盖房子贪污了。但信主以后，我们每个月常规的奉献，没有一个月不超过这个10%的，长期都是一个很大的奉献。如果教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都是把这么多年我们看见在这个事情上面，神完全的带领我们，但也完全的祝福我们。一直到今天，好像看到什么都没有。我带的学生，那小辉应该知道，带的学生都买了好车子了。我是可能我们科室唯一没有买车的，都买了房子了，我是唯一可能没有房子的。但是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过，没有为这个决定后悔过。就像我想的刚才的那个实习的时候那条丢掉腿的病人一样，因为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财宝，你确信你的财宝是存在天上，是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样，你信他，你就是把财宝放在天上，你信他，你就是靠着神能够进入到天国得那更大的福分的时候，你这一切不在话下，不在话下，你不会为这个感到心疼。你要真的是内心有那样的犹豫，那样的不确定，那样的一种舍不得的话，不要做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我跟太太两个人从来没有为这个钱的事情后悔过，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财宝那个更大的福分是积累在天上。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后悔，而且从来没有为钱的事情好像不愉快过。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失去，就是因为没有这个钱可能不能到这个地方，不能到，但神也把更多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那有机会我等一下可能再多说一点。很大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改变，因为真的是我们在地上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私欲，被我们的这个贪婪的欲望所控制。所以耶稣在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讲了什么，在圣经里面就讲的马门，我们很容易去对钱财的事情来追求来渴慕，所以往往有钱的人进天国比这个穷人要难得多，这耶稣是说的。但神有他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有8000多个应许，没有一个不实现的。其中有一个，当我们积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也相信这个应许是会实现的，我们到时候去得到更大的奖赏，更大的一个冠冕。所以在我们做的这个决定一直到今天，神很祝福我们。我不说别的，我的儿子现在在武汉的一个国际学校里面上学，这个国际学校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学校，是基督徒办的，美国的全美式教育的一个国际学校，就好像在美国的一个中学，从小学到中学，他在里面上学，一年的费用 12万，国内基本上没有人读得起，12万一年的费用，他10年下来就是100多万，基本上没有人读得起，但是他完全免费的进去，完全免费的进去。为什么呢？我太太在里面是员工，是里面的这个人事部经理。当时他辞职以后完全没有工作，就每个月在家里祷告，祷告都不知道有什么方向祷告，去要他去做一个什么工作我们都没有概念，不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他以前只会搞医，他现在能够搞什么呢？就不会。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个医药公司来找到我们，包括他的一个弟弟，他弟弟挣了很多的钱，最后他的一个堂弟挣了很多的钱，然后买了武汉一个制药厂，这个制药厂快倒闭了，他把它买下来，然后注资进去，然后请他回去做这个厂的厂长，给他比以前他做医药的时候的工资还要高，这样的一个年薪给他。我们当时也是拒绝了，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不回头了，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说永远不再回头，不要好像在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扶着犁向后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当我们一旦做出这个决定，我们就不再后悔了。所以他拒绝了好几个这样很高薪的邀请，因为很多人知道他很会做这个医药销售的工作，就邀请他去，后来我们都拒绝了。一直为这个事祷告，整整祷告8个月，那8个月是对我们信心极大考验的8个月，收入突然一下下降那么多，而且没有，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不知道他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整整8个月。8个月以后，有一天，突然有一天，从沈阳去了一个国际学校的校长，跟我们讲，当然是朋友介绍的，跟我们讲要在武汉开一所国际学校，问我太太愿不愿意去参加这个国际学校的这个工作。那他说愿意，当时就两个条件，第一个要英语比较好，他正好学了几年的英语准备出国的，他雅思托福都考过了，所以英语还凑合还可以。好，第二个就是基督徒，他也够条件，所以就把他选上了。第一次见面我们跟那个校长一起吃饭，吃完饭站起来走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员工，而且从口袋里拿了3个月的工资给他，已经准备好了3个月的工资给他。8个月以后我们等来了这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一个旅程。神有的时候在这种环境里面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得住对他的这样的一份忠心，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他就进了这个国际学校，然后一直到今天还在这个国际学校里面。现在我们有时候想起来，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都不能辞职，你知道你在这个学校一年你挣12万呢、啊？我儿子在里面读书一年就是12万的学费全免，12万的学费，而且整个学校100多个学生，各个国家的都有，我儿子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其他全部是外面的，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有中国大陆，就是拿中国护照的人可以在里面读，不允许的，国际学校全部只能收外籍的学生。所以他唯一的一个，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让他在那个地方能够读。所以他一年以后英语好得很，就我学了那么多年赶不上他一年学习的，因为他在学校里面不准说中文，只能说英文，他唯一的这个官方语言是英文。哎，我们就看神很大的祝福和恩典，很大的恩典。而且更很奇妙的是，我当时不拿这个钱以后反应也是很有意思，当时所有的人不相信，我周围的同事尤其跟我一个医疗小组的人不相信，不会吧，你这么多钱你不拿，这不可能。然后就专门跟我办了一张卡，银行的卡，然后把那个钱就存在那里。我本来是比方我们3个人一个组，我就说这个钱我不拿，你们2个人把它分掉，我不管这个钱了。他们不敢拿这个钱， 他们把这个钱存到，说不定哪一天后悔的时候我们就给你，说不定哪一天后悔。后来就把这个钱就放在那里。后来我说你不要放，过了几个月，或者说你赶快把它那个，我说你这放在对我很大的一个试探，而且我已经确定了，我不拿了，你不要再害我。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子不行，因为周围的人会很有压力，周围的人很有压力，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如果别人拿你不拿，他会对周围的人很有压力，看你啊，各个方面看你。这以后再如果有机会我再讲，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结果很多人就说，哎呀，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是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信主信到一个程度，有一点那个叫走火入魔了，就是大陆经常说的走火入魔了，这为什么会这样，经常在说。哎，到2005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科室里待很难待下去，我就跟医院提出来我要换一个工作，因为在那个里面呢，跟周围的人你就很难协调，大家关系很好，都是很多年的朋友，但是呢你因为这个钱的事情涉及的人家会有很多的想法的，就是后来我就主动的要求换一个工作，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原因，然后我就换到这个搞医学的教育，就是搞教学的秘书这方面的工作，就专门负责外科教学工作，我们是个医学院嘛，就是负责外科教学工作，我就去搞那个去了。啊，当时我们主任都是啊，你疯了，他说你疯了，哎，潜台词你傻了，怎么会要去的？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基本上是要退休的人，或者是出了医疗事故犯错误的人才到那个地方去。啊，你怎么会主动要求那个地方长期缺编？你要，但是他也很欢迎我去，有个人在那个地方，那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啊，收入又降低了很多。又降低很多，他说这不是自找的是吧？哎，就这样过了大概一年多，我2005年我就去了，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去了那个教学的那边，就是教研组那边。然后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候，中国惩治这个商业惩治叫做什么商业贿赂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然后我们城市开刀，从医疗行业开始开刀，当时最腐败的两个行业是教育和医疗，最后就从医疗开刀。医疗开刀是从哪个地方开刀？从我们医院。我们医院从哪个地方开刀？从我们科室。我们科室从哪个开刀？从我们的一个副主任，跟我同班同学，大学从手术台上面一下来就抓到检察院去了，判刑三年。我当时想，如果我没有信主，如果我拿这个钱，多半是我去，因为我比他有名，我拿这个钱我比他有名，我是夫妻两个都拿，他是一个人，所以我哇，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身冷汗了，就是我们所有科室的主任啊，哇，全部吓一身冷汗。他突然一抓，在武汉市抓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科室的一个副主任抓去了，而且从手术台上面一下来，我就抓走了，再没回来了，就这样走了。哇，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进去会说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哇，那个时候天天科室里面就开会，天天下班以后不走，每天留下来开会，我们怎么来商量，怎么来对付检察院人啊？哇，那个搞了3个月。他在里面审了3个月，最后判刑审了3个月，所有人都搞得精疲力竭，最后是让我们科室每个人交，限制一个数额，你要交多少钱出来，如果不交多少钱就怎么样怎么样，交了这个钱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来了这么一手，反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就是最后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到科室去的时候，当时所有人觉得我去搞教学都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的那些人，哇，再看我就不一样了。 我一年以前你就预料到这个事情了，我一年以前你就想到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跟他讲，我说圣经里面说的，属神的人参透万事。神一年以前就给我这样的一个预感，我说跟他们开玩笑，跟他们开玩笑。这个事情在我们医院搞了大概30个月，很大一个风波，每一个医生要过关，每一个医生都要交钱出来，搞很大的风波。后来也牵扯到别的医院啊等等，就是。后来有一天，我大概2006年年底的时候，我到美国来，到芝加哥去，走的头一天，我科室的主任突然给我打电话，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在科室了，打电话，你赶快到哪一个餐馆来吃饭。我说我好久都没有参加你们吃饭了，我也不想吃这个饭啊，一定今天一定要来。我说我明天要去美国，我今天晚上要整理那个行李，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我说我没有时间，他一定要来。哎呀，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后来就去了，到一个餐馆，很大一个桌子，那个桌子大概可以坐25、26个人，一个大圆桌，菜全部堆满了放在上面。我们科室的大部分的重要人物，40多个人，有20多个人嘛，重要的人物都在那个地方，几个主任啊都坐那里。好，我们就等你来了。我说做什么呢？等我来。他说我们这3个月啊过得不是日子啊，我们可是常年在外面吃饭，有很多人请我们吃饭呢，要商量的情况。我们这3个月没有在外面吃过一餐饭，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吃饭。他说我们两个主任被检察院叫去问一次瘦2斤，问了2次瘦了4斤，他说瘦了4斤，哇，他说哪还有心情吃饭，他根本没心情吃饭。他说今天我们是3个月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全科室的人。我说吃饭为什么喊我来呢？他说我们今天喊你来，就是想听一听关于你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当时非常感动，这是我一直祷告盼望的事情，一直祷告盼望这样子。我一直想跟他们传福音，但说实话，那个很多的收入，很多的那样的，他根本听不进去啊。有的时候偶尔听一听，啊，很好很好，以后退休来跟你们在一起，都是这样的。就那一次，20多个人，将近30个人坐在那里。我第二天准备到芝加哥的坐，我站在那里跟他们讲了2个小时的福音，一下没有停，几乎就是喝了几口汤，整个过程跟他们讲了2个小时的福音。真是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一直盼望有这一天跟所有人来传福音，但是神那一天开这个门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有人坐那里，党员书记啊，我们的那个全部坐那里仔细的听，没有一个人打岔的，很仔细的听。所以很感谢神，像我们医院里面的信徒越来越多。我后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会里面，我们建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从几个人，5、6个人，最后现在到大概260、70个人。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就在教会里面不停的去服侍啊，去做一些事情。就有一天我在医院值班，值急诊班的时候，早就是一个通宵的急诊班，那大概是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去搞临床搞这个教学的时候，还在这个急诊科值班。结果有一天值班的时候要下班了，早上八点钟就要下班了，夜班。然后在6点钟的时候起床，结果突然送来一个女病人，一个女孩子，说呼吸心跳都没有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就把他抬到那个急诊科里面，一摸身上还是热的， 虽然呼吸心脏没有还是热的，我们当时反正几个人闲在那里没事也是没事，就抢救一下子说，就跟他抢救，和内科的外科的一起跟他插管，他抢救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就跟他做这个心脏按摩啊，那个胸部按摩挤压，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女孩子，很高挑的，大概1米68、69这样的，很高的一个个子，瘦瘦的，非常漂亮，脸是很清秀的那种面容，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大概不到20岁，就有那个恻隐之心了，哎呀，你要把她救过来就好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就很努力，我们几个人。这个做人工按摩很累的，这是搞医的都知道很累的，大概抢救了40到50分钟，我记得当时早上抢救45分钟，他心跳恢复了，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这就是年轻人啊，他到底是身体的器官各个方面都是好的。一活过来以后，他马上就坐起来了，一醒了以后，他马上就坐起来了。或者是这个身体真是很好，后来是坐起来以后，我再看他的脸，跟刚才抢救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刚才是很清秀那样的一个面孔，虽然是没有什么血色啊，就是因为他心脏不跳了，没有什么血色，但是很清秀、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一坐起来以后，脸部完全是灰暗的。而且是那个很狰狞的、变形的、狰狞的一个面孔，我就很惊讶，怎么坐起来以后变成这样的一个像啊？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作为一个医生抢救一个病人是很有成就感的，救人一命啊，就是好像很有这个成就感，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大的那个福分啊，就是在救人一命的。我把他救起来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你想都想不到。他既没有问我们什么我在哪里啊，刚才出了什么事啊什么，他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感恩，没有说谢谢你们啦，或者是怎么样，什么都没有说。问的第一句话是用武汉话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货，就是有没有毒品，一句话就是。哇，当时人都懵了，一看他那个面容是那样狰狞的、灰暗的，再加上问的第一句话有没有毒品，你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了，一点成就感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内心里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大一个冲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基本上决定不做医生了。我觉得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的灵魂不得救的话，一点意义没有。但做医生，你有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然后真的是做医生，我认识很多的病人，而且你在他身上很有权柄，他很听你的话或者怎么样，你可以跟他传福音，很好的机会。但是我那个时候神给我很强的一个感动，要去专门的从事教会的工作。所以从那以后，我大部分的精力就在教会了，大部分精力在教会，一直陪伴这个教会长大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基本上脱离这个医院那个环境，但我现在在医院里还有一点点，我等一下讲，还有一点点工作，但是我基本上在教会的服事。那今年的4月底的时候，在上海，我被安立成牧师，也成为牧师了，感谢主。所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让你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震动。去年5月12号，四川发生很大的地震，那么我们就在家庭教会里面组织了一个第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 NGO 组织，叫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如果明天我到这里来的话，有时间的话，我会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属于中国家庭教会的，有大量的教会来参与，现在大概有全国200多个家庭教会在参与，尤其是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厦门这样的一些很大的家庭教会在参与，大概有超过2000人 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来，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建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那个NGO 组织叫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的负责人，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四川，那医院也知道我在那里花很多时间，他后来也默认了这样做，你可以也这样默认了。那么现在四川我们在那里服事，主要是帮助那里的心灵重建，因为四川那些灾民他们在这个地震的灾害当中受了很大的这个创伤，这创伤甚至说实话没有人帮助他们，有很多人是走不出来的，因为这个心理创伤它是分大概四个阶段，如果不帮助他从这个阶段里面走完走出来的话，他可能一生就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里面，有很多人很强烈的孤独感，或者很强烈的恐惧感，或者是很强烈的这个内疚，他一生都内疚。我认识几个这个灾民，他就是看见他的亲人被房子压着，但没有死，几个亲人在里面被压着没有死，但是周围的人没有人帮他去救，为什么呢？个人要救个人家里的事情，解放军呢要救医院和学校，所以没有人帮他，就看着他的亲人几天以后压死了，几天以后或者是饿死了，就这样的。所以那种内疚是非常强烈的一种自责，这种自责导致自杀，导致绝望，导致等等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在那里主要帮助他们进行心灵重建。政府做大量的这个硬件的恢复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盖房子啊什么等等硬件的设施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呢就做一些软件的，尤其我们擅长的，包括民政部的部长都亲口说，他说我们政府可以盖医院，可以盖学校，盖房子，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心人的这个心灵的重建是你们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帮助生命的改变是你们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就这样跟我们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服事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灾区这样服事。那么现在我们在那里建立了十几个社区服务中心，其中有一个是加州这个生命和灵粮堂他们在那里建的，他们还盖了一个幼儿园，同时盖了一个幼儿园在那里建的，那这些给当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每次进四川的时候，一下这个飞机或者进入到绵阳，进入到北川，进入到都写的四川加油，绵阳加油，什么安县加油，什么江油加油，到处都是加油加油。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口号还是比较鼓动人的，还比较振奋人，加油，那中国人最喜欢喊口号，哎，加油。时间长了我就发现这口号完全是空洞的，他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他加什么油？什么油都没有了你还要他加油？完全是空的口号，你只能实实在在去帮助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物质上面，你就是去陪伴他，听他倾诉，这就是给他很大的帮助。我们基督徒，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里面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我们不是一个运动场上面的观众啊，像运动员加油加油你快点跑，而是我们自己就是舞台中央的，我们自己就是这个舞台上面最重要的演员，我们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在这里要加油，我们在那个地方要陪伴他们，跟他们陪伴他们一同的生活，一同的走出那个阴霾，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一次在灾区很大的太阳，热得要命，就在那个灾区里面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发猪肉给他们，我们就是每天用大卡车运去米呀、蔬菜呀、猪肉啊，运给他们。他们猪肉是一个星期发一次，一个人大概几两肉，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就给他们送更多的去，那救灾的出去。结果有一个60岁的一个妇女，60岁，头发几乎全白了， 头发全白了。我们跟他讲的时候还好，结果讲了几句话以后痛哭，而且止不住痛哭。你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个妇女说，他说我头发全白了，512之前我没有白头发，那一天晚上我头发全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晚上白发。我以前只是在小说里面看到，在历史书里面，伍子胥一夜白发是吧，大家记得这个历史故事，他真的就是一夜白发。为什么？他们那个村，绵竹的金山村，他那个村唯一的一所学校，中小学、初中和小学生在一起，高中生在另外的地方，初中和小学生在一起，正好那个学校就在地震以后滑坡的那个道上面，所以整个学校被埋掉了，110个学生大概有80个活埋了，只有20-30个出来，有几个都是旷课的啊，生病的啊，是吧，都活下来了。哇，就那基本上这个村进去的时候很惨，我们到现在进去的时候很难过，进去的时候就看不到什么小孩，高中生全部在外面读书，才小的就没有几个了，没几个了。他的六个孙子和孙女，他一共三个，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每个下面有两个孩子，六个孙子和孙女，一个都没有了。80秒钟的时间，汶川地震是80秒钟，下午5月12号下午2:28持续80秒钟的地震，他的六个孩子全部没有了，一瞬间没有了第三代。对一个人来说，到老年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一个，我想那个打击是相当大的。他的儿媳妇一个跑了，两个儿媳妇一个跑了，一个在床上一个半月没有下过床，每天就是吃米汤喝面汤，一个半月没有下过床。所以我们到他家里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安慰他的时候，他只说一句话，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就说这一句话，非常惨，看到非常惨。所以当时就拉着他祷告，我们一些同工就到他家里去安慰，当时我就拉着他祷告，祷告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哀哭，跟哀哭的人同哀哭，跟悲伤的人同悲伤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我跟他一起哭一起悲伤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跟神有个祷告，我说神啊，我们真的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可以到这里来，也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能到这里来，全国那么多，全世界那么多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或者有条件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为他们做什么，但是如果神你呼召我，让我来服侍他们，让我来陪伴他，我就听从，我就愿意过来。这是我当时在心里跟神的一个祷告。那次我回到家里，从四川回到武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向医院递交了一份辞职申请，就向医院递交了一份辞职申请。但到今天医院同意我到四川去，经常去，他不太管我，但是他不让我辞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让我辞职。我后来递交那个辞职申请，递交了5-6次，他不让我辞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是什么考虑啊？政府部门也说啊，不要辞职，你不能辞职啊，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神有他的美意，有他的安排，这个不是我要考虑的。但是我告诉医院，我会在四川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会在那里待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家庭现在没有去，但是我每个月会去很多次四川，每个月在那里待很长的时间去陪伴他们。现在我们在四川有60个长期的同工，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60个，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那里待一到五年，60个，很有奉献的精神，有的是全家搬去，有的是把孩子转学转过去，真的是有的是从台湾全家搬去，很感动人。60个弟兄姊妹长期在那个地方服侍，做出很大的奉献和牺牲。有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段经文对我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作用。以前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就是耶稣向他的门徒说要做门徒所付上的代价的时候，耶稣说了这么一段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这一段里面连说了3个：不能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做门徒的代价。以前我看这句话很快就看就很好理解，结果我在四川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在那个地方长期的待下去，因为我有自己的教会牧养，我有自己的家，家不能离久了，离久了一定会出问题的。尤其我孩子是一个 teenage 这样的一个年龄，哇，那很反叛的。你出来时间长了，真的是我很有担心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是让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包括自己的生命，他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我们要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包括自己的性命。明天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受洗的时候标志着你一生要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标志着你一生要归入到这个教会里面，标志着你一生要忠心的服侍，像摩西在神的家里全然尽忠一样。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里开始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是否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们肯定是爱他们，但是你有没有爱主胜过这一切？当时很明显，我要到四川去，我就不能陪我年老的父母亲，他们，我父亲已经80岁了，而且有糖尿病，有很多的病，心脏也不好，我要到那里很多的时间，我必然陪他们少一些。所以我很内疚很内疚的到他们面前去跟他们讲这一段话。他们都信主了，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我要到四川去，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要辞职去，你们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很感谢神在他心里做工。他们说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唯一的担心的，我以为唯一的担心就是我们老了以后有谁来养，结果我们唯一的担心以后我们不在了，你钱又不够的时候怎么办？是他唯一担心的事情。离开很多时间，要离开你的妻子儿女，真是你。我如果在四川，我那个时候差不多1/3的时间在四川，1/3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和国外跑，还有1/3的时间在家里，在武汉。那么在武汉的这个时间还有很多时间是要去牧会，还要在教会里，所以在家里陪伴他们时间很少。我担心我的儿子成了 PK 怎么办？就牧师的儿子有个专门的一个名词叫 PK， Pastor Kid， Pastor Kid 就是有问题的牧师的孩子的意思。我说我的儿子要成了这样的怎么办？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啊。 而且真的像这个上面写的，还有离开你的弟兄姊妹。我本来是独生子，没有弟兄姊妹，但是因着在教会里面的牧养工作，很多的几百个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对我真的是有些抱怨了。我长期看不到你啊，你长期在外面跑啊，就是我一天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和在四川跑，所以他长期看不到。他们也有意见，甚至这所以圣经上面写的2000多年前写的这个话，一直到今天都是那么真实，它不是虚谎的，我们神不是虚谎的，那么真实。它就是2000多年写的，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还包括你的性命，你是不是都愿意摆上？我们在四川那个地震的时候，我是几天以后过去的，余震不断，余震到了六级，我经历那个六级以上的那个余震呐、啊，在那里经历了3次，就站在平路上面，你站不住，就人就晃动，要倒掉的那个感觉。这个还好，问题是我们开车进一些山里面的山村里面的这样的小村庄进去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啊？你每次去的时候，那个路都变了。每次去的时候，路都在变，是什么意思啊？不断的山上有大的石头掉下来，不断的在滑坡，不断的在有一些塌方的情况。哇，你只要碰上一次就完蛋了。我们知道，只要碰上一次，那么大的石头，又很大很大的石头，好像比这个圆的还大几倍的石头，一砸到地上就一个洞，一个洞以后它马上一填一个，那个路就改道，所以每次去路都不一样。哦，你就想到这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切。人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包括自己性命，就不配来做我的门徒。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做门徒的一个代价。神实在是有太多的恩典给我们，才值得我们这样子去为他做。其实不是我们为他做，也不是我们如何去爱他，实在是他先爱我们。因为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认识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种人类上最残酷的一种酷刑，用在一个完全无罪的、完全毫无瑕疵的神儿子身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真是不配领受你这奇异的恩典。我们如何怎样做，都与你给我们的爱不相称。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你不仅创造我们的生命，也拣选我们的生命，并赐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自己的爱所充满。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求主你自己悦纳我们一点点的摆上，是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脱离罪的牢笼，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感谢你祝福孩子的生命，也祝福每一个认识你儿女的生命。我们因着认识你，你就赐下权柄，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愿我们每一分在祭坛上面的献上，你在天上都悦纳，你都祝福，你都使用。感谢你祝福神州宣教教会，你把各样的恩赐、属天的谋略的智慧和能力都加在他们身上，还在这里为每一个空着的座位来祷告。愿主你把没有信的人天天的 加在他们当中，也把那信了的人天天的加在他们当中，使这个教会被主你自己的灵所充满，被主你自己的灵所感动，被主你自己的灵所引导，使教会成为你在世上的居所，使教会成为你在地上荣耀的见证。感谢你与我们这里众弟兄姊妹同在，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感动他们，带领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的心在主你自己里面得到坚固，让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失去的、所流出的宝血来洁净这个教会，保守这个教会，恩待这个教会，让他们从十字架上所领受的爱化为他们生命里面的一种激情，向着主你自己摆上，向着主你自己全然的奉献。感谢赞美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